然后我们担心晚上会没什么人来，因为我们一直换时间嘛，啊，就换什么样子。看来各位还是很帮忙啊，谢谢。那我们就戏可以继续唱下去。我可以先说，就是我们大概下一次就是希望请听各位的对课程的这个一些回馈哈，啊，上了这么多这个网络书信，今天是第四封信了嘛，但很短了哈。然后我们大概就要可能暂停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因为我开始带朝圣团了，三月份就是14号我离开以后，30号回来，因为10月初就是圣州了嘛，圣州开始，然后只做一次课，圣州就到圣州了，然后复活节完以后，第二组是我又就朝圣团4月份了，那5月份我有上海的课。6月份我又是正常，就理论上7月8月是没有团的，啊，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又想要再组一团7月的，觉得好像没事做不行了。我们神父，你看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神父，可能各位听过，我们在复兴上有一个神八神父，大家各位可能也没听过他哈，就是那他就是今年大准备要退休回国了。那我们要组一个护送团，护送他回家。看各位有没有兴趣了，因为我倒不是说真的为了护送他去啊，因为就是好难得有机会，我想去看看那个他的庇佑的地方，那武昌的庇佑啊，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他去过，那么大概从罗马到他们家中间的半路上中间，那他去当然就可以帮我做很多事情了，帮我做翻译啊，那方便嘛，就让他们低头手比较爽嘛。那我就说我送你回去，我说院长送你回家，那就可以顺便去一下，因为这个 Father Pio 以外那一带有很多的人，就是意大利南方啊，可是为什么各位找南方有这个 Saint Nicholas 啊，就是传说的这个圣诞老人呢，不是瑞典，在那个在巴黎，在那个东边海岸那边。然后南边，因为他们发生过这个会审，以前还有4位曾经在台湾传过福音的神父还活着，信徒还活着，4位，就还很多，这样才5位了，就都是有些刚回去一年，以前一个中医，有福神不中医啊，那个胖胖的这个刚刚就刚来唱歌神父，那我想就顺便去探访一下，因为很久没见面了，可能还看他们还活着，探访他们一下，应该是很好的关心。然后可以去看那个雷永明的墓，就是我们圣教会的墓，雷永明的墓在西西里岛啊，顺便去拜访一下马提亚啊，看看那个。然后回程可以经过这个拉波里啊，拉波里看庞贝那个孔明古城嘛，地下城的，然后经过这个那个蒙卡西诺，是圣本土的那个本土的墓啊，圣本土跟圣西的墓的山上。可能之后3天去，就是北边去一下西西，然后看一下风景3天。这大概加起来大概11、12天这样走，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出了，对吧？有没有人报名啊？七月底啊？还是东马啊？对，本地人不太激动，本地消费啊，还是这个啊不是，是哪个也会 off day 的？在这个 OK， 那当然我们是不同性质的，就是说，因为这神父他7月回去嘛，好像就是，当然7月份是机票最贵的时候，我已经打听了7月份的旺季，就6月21到9月20旺季。不过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不是，万一就是贵一点，而且各位知道现在这个美金大涨，啊，我们就很惨啊，我这个行业很惨，我这个行业非常惨，今年又是一个灰头土脸的一团呐。对，跟各位讲一下哈，算我发个牢骚哈，就有教友就是临时就是可以退出了嘛啊，然后我们说了就是不退定金的啊，所以定着就是我说这个死熬活熬的啊，哎呀，好吧，退给你吧，生气。我说你们很难解释的，又很难解释。刚刚大家我就知道平常要去的时候啊，就把铃声补上天啊，不去的时候啊，就把我打地狱里面啊，这样子。这很难用，我当明白这个100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可是他们像我们没想过一个人不去了，我的损失是不止10000。我现在拼命需要找一个人去，因为24跟25个人付款，我损失将近6000多美金了，加起来。 哦，一般人想不到的东西，就是在这东西，但我就我把别人慢慢删掉，或者是一般人就想不到的。当然我也不能跟各位全部讲我这个 trick， 我不能讲的，因为就是很难解释很清楚嘛。对，然后这个交友让我很难过，是因为他说你没跟我签合约，哦，我就没话说了。我说我签合约，你知道，你这那我至少餐费涨40000块，不过分的啊，但是。我当然明白了，我明白他的心，可是就是深深的伤了我的心呐。发个牢骚，马上给我原谅一下，让我稍微试运气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我们跟各位上这个费德梦书，我刚才说我有点担心各位就是来的人很少啊，但其实我自己啊，希望今天各位来呢有回报啊，因为费德梦书虽然很短很小一封信。保罗他所写的最短的一封信，我是越读越有趣。这封信件真的很可爱，你们等下看，你就发现保罗这个人啊，很厉害，呵呵，很厉害啊！你看他写东西，他很能够，但是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了啊，他真诚，他不是这个耍心机，但是他不是啊，不是他会用他有的资源，不论是文学技巧，或者是基督徒基本的信念啊，他会用这些他所有的资源去感动一个人。感动这一个信件的对象啊，他的收信人，那么让这个收信人呢符合这个作者符合保罗的心意，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有点说帖缩帖了哈，一个说帖就是要说服这一个收信人费勒梦要能够按照保罗的愿望来实行。好，我们先念一遍啊，我先念一遍，这信很短，念一遍，然后跟各位一节节的做慢慢的一点点的解释。基督耶稣的被囚者保禄和地茂德弟兄，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勒梦，并给姐妹阿佩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伯，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时，我常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德与信德。我祈求天主为使你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发生功效，使你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了基督而行的。弟兄，我由于你的爱德确实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安慰，因为借着你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为此我虽然在基督内能放心大胆的命你去做这件该做的事，可是我这年老的保禄如今而且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宁愿因着爱德求你，就是为我在所念中所生的儿子奥乃西摩来求你。他曾一度为你是无用的，可是如今为你为我都有用了。我现今把他给你打发回去，你收下他，他是我的心肝。我本来愿意将他留在我这里，叫他替你服侍我这位福音而被囚的人，可是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也不愿意做，好叫你所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不再当一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做可爱的弟兄。他为我特别可爱，但为你不拘是论肉身方面或是论主方面更加可爱。所以若你以我为同志，就收留他当作收留我吧。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下你什么，就算在我的账上吧。我保禄亲手签字，我必要偿还。至于你，你所欠于我的竟是你本身，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弟兄，望你使我在主内得此恩惠，并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我自信你必听从我，才给你写了这信。我知道就是超过我所说的，你也必做。同时也请你给我准备一个住处，因为 我希望因你们的祈祷，主必要把我赐予你们。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被囚的帕弗拉，我的合作者马尔古、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都问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门。的内容很简单，看都看懂了，对吧？你说如果你是菲勒蒙，答不答应呢？我觉得几乎是没有具体的可能性啊，几乎是没有。你看保罗他，我们再慢慢看他，保罗真的很会写啊，就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啊，就是本来他作为总统可以利用命令的，他宁愿放弃。他就说好像让这个人真的是从自己的感动一样。我记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通常人跟人谈话之后呢，最好是让对方讲出自己想讲的话啊，比自己讲更有效，就是一样啊，就是特别是这个夫妻之间一样的。我就看那个有没有电影，这个我的这个什么希腊婚礼，对不对？ My Big Great Greek Wedding 里面就是这个女儿想要去做旅行社的工作，对不对？不知道怎么讲，她的妈妈呢就要跟爸爸谈，对不对？妈妈让爸爸说，爸爸自己很聪明，对不对？那一幕太精彩了，一幕，这一样的，一样的故事，差不多样子。我们看看这个内容怎么说的哈。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件呢，它是非常短小哈，大概就是过去的写作材料一张纸。是一张的信纸，一张的 papyrus， 一张那个纸草这么大，这是一个在一般我们说比较常见的信件，就这个规模了。我们看着别的保罗书信，像我们读过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或者罗马人书，那么长的这个书信啊，它不是一个一般书信的常态，那已经很清楚是一个我们说特别的教导，甚至于是一个神学论文了，不再是它已经远远超过书信，它用了书信的格式来写，它目的是远超过书信的。那这个呢，真的是一封信，就是很简单，这个写信者呢有一个心愿。有一个事情要跟这个收信者谈一谈，因为距离很远，没有电话，就写封信跟他讲一下，这么简单。好，那么希望他能够答应他的。那这个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事件的起源，事件很简单，有一个人奥尔西摩，本来是个奴隶，他的主人是菲勒梦啊，这个人呢，这奴隶不知道为什么逃走了，逃跑了，然后呢遇见了保禄，保禄跟他大概讲了道理，他就领着喜相信的耶稣。现在呢，保禄住在监牢里面，这个人呢照顾保禄一阵子，现在他要回到那个菲勒蒙那边去，他说是保禄把他打发回去的。为什么打发回去没有说啊，没有说原因，这都不是重要的。但是保禄把他打发回去呢，同时呢让他带着一封信，这封信呢当然是看来就是要带给菲勒蒙的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相信奥乃西摩应该不识字了，奴隶应该不认识字，简单说这一般常态，对不对？那这个信呢，大概这个奥乃西摩也不知道内容什么内容不知道啊。可是呢这封信呢却成了他的我们说保命符啊。本来奴隶逃跑是可以严重惩罚的啊，割耳朵啊，都可能发生的以前啊。那这封信呢成了这保禄呢，别人都跟他讲好多好话，对不对？然后希望呢这个菲勒蒙呢接受他，同时呢因为他领了洗了嘛，所以把他当做基督徒接受。那么基督徒的关系是弟兄姐妹，所以这彼此是弟兄了。当然奴隶跟主人身份没有取消掉，没还在的哈，保禄并没有把这个奴隶制度拿掉，还是奴隶跟主人，只不过现在呢他要接纳这一个人，这个奴隶呢在信仰内当弟兄看待，就好像保禄跟菲勒蒙是兄弟一样，现在呢这奥乃西摩也应该跟他是兄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比关系的，这写的非常非常的精简，但是非常有趣的内容。好，我们看怎么样讲的这个细节。一开始呢一到三节就是信件的开始，然后很标准的信件的格式，写信人、收信人以及写信人问候收信人，我们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非常清楚。那保禄他怎么样介绍自己呢？写信人他是基督耶稣的被囚者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然后描写他当时的情况啊。然后呢他是什么？是为了耶稣基督，当然是表明他是宗徒了，他是宗徒身份。同时呢他为了耶稣而被关受苦嘛啊，我们说再差一步就要殉道了啊，就是基本上是他就是非常清楚，他是有这个宗徒的权威的啊，写清楚他的宗徒身份，表明他宗徒权威，同他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 啊，非常的辛苦。这边呢，有人跟他是一起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我们在第二十三节最后面才说，我的一起被囚的这个叫厄帕弗拉啊，在最后的问候语里面，二十三节里面。所以当时跟保罗一起被关的不止还有一些人啊，但我提了一个名字厄帕弗拉。有趣的是，这个人跟他一起被关，可是呢，在写信者的名单里面没有他，反而用了蒂茂德。啊，所以看来就是大概就是，蒂茂德去探望保罗，啊，或者保罗还是有机会，说不定是软禁，不清楚，反正是一个监狱的情况里面啊，被监禁的情况，然后呢还可以接受这个探访者，这个探访者蒂茂德跟他一起写，大概就是保罗口述，蒂茂德是书写，这是写信人啊，所以保罗跟蒂茂德同为那么写信者。当然我们都知道蒂茂德是在保罗书信中常常出现。他的最亲爱的一个学生啊，一个弟兄，那么他是非常好的合作者之一。那这边讲合作者，当然是一起传福音的仆人啊。我们今天讲同工了哈，是共同的同啊，不是儿子的同，同工啊，同工。这个很清楚啊。好，那么收信人呢，菲勒梦啊，很简单，菲勒梦。那他首先提到什么？他也是跟这个保罗是合作者。就是很清楚是一起照顾一个教会的啊。那当然这个他们现在就是他们的合作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保罗已经不在菲勒梦的附近了嘛，哈，就是一起为耶稣基督服务，这个是一个合作者。那么我们当然从信件内容看到还有他家中的教会嘛，啊，就是他大概是保罗在菲勒梦所住的地方里面建立教会以后呢，这个人应该是环境不错，把他的家庭都贡献出来，成为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因为过去啊没有这个圣堂嘛，哈，真正盖圣堂是大概第三世纪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小规模的一个聚会所盖起来。那过去当然是家中里面聚会啊，好，所以就是家中聚会了。那这个家庭聚会啊，就是慢慢在教会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慢慢在演变中变成这个，因为人越来越多嘛，家里面放不下，开始建筑圣堂。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那么圣堂其实看地方嘛，像我们台湾的话，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算是我说圣堂林立了哈，非常多哈。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家庭里面聚会当然还是可以了哈。那我觉得还是正常聚会比较好，我觉得哈。当然，那特别是举行感恩也更是特别啊。那家庭里面聚会，这个不是不可以啦，就是家里面那东西总是觉得，其实不如在圣堂里面容易啊，或者那个场合气氛啊，都不一样。那特别是感恩礼，那后来我们教会最近出的这一些感恩礼的指示里面都讲得很清楚。那么感恩礼呢，必须在相称的场合啊，与感恩礼所庆祝的信仰核心相称的场所举行。那我们就是当然是第一个当然是圣堂嘛。那像大陆或像这个南美洲像非洲这个地方这个幅员广阔，那么圣堂很少，那神父们就必须不停的看教我们，当然是在每到一处教我聚在一起，当然是也可以是旷野，可以是教我家庭，那当然是不得已，因为圣堂没有嘛，不够嘛啊。那台湾是另外的情况啊，圣堂是够的啊，就是真的是不仅够，有好多那个空着没人用嘛，对不对？养蚊子好多啊，对不对？就是很消极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运用这个圣堂这个机会，就顺便提一下。但过去当然是在这个家庭里面聚会，那谁的家庭可以？当然家庭必须够大。我们当然知道以前那个教会也不会很大的规模，大概是大概二三十个人可能是一个常态了，因为但是要找一个空间，找一个家庭一个客厅能够容纳下二三十个人也不简单了。所以过去像菲勒梦应该是其中之一，是一个有环境呢比较好的，所以他们家呢就成了一个教会，所以在你们家中的教会。那么教会这个字就是人聚在一起的意思，不是信仰啊，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举行特别的一个目的，本来是一个社会性的字眼，那么在我后来放到那个我们的宗教里面成为那个教会，本来就是人聚集的意思。那么现在他们家里面，所以这个整个家庭教会呢也成了保罗写作的对象。当然我们刚刚读过内容了嘛，内容其实基本上是针对菲勒梦一个人的，基本上那可以相信菲勒梦应该是那个教会的领导者，那是没什么 大的争论了、哦、那同时不只是这个费勒孟，还有这个别的他们当时教会的一些同伴和他的姐妹阿佩亚，他的这个战友阿西伯，他们到底打什么仗没有说哈、哦，可惜没有讲。然后呢，他们怎么合作也没有讲，这个不重要。他们写信人心里有数。哦、当时的收信人跟写信人他们活在共同的脉络中，他们知道、哦、这个是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当时 没有留下来，我们现在也很难去考究出来的东西，那 就算了、我们知道这些人跟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哦、保罗也写这个信用这么一样特别的方式。好，那么家庭教会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那么这边场合，那这个家庭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聚在一起。那么聚在一起，一个最深的一个表达是彼此以弟兄姐妹相称，彼此是共荣的，就是互相就是接纳的、共荣的，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好，最后是第三节问候，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是一个祝福词嘛，但是一个像是一个祈祷的样子，就希望这个在费勒孟家的整个的教会呢能够得到恩宠跟平安。这边就提醒了，当然恩宠跟平安从哪来呢？当然是从天主来。所以天父呢是一切恩宠平安一切祝福的根源。我们刚才读过这封信啊，可以知道这让我们很惊讶，这封信件很短啊，可是耶稣基督这个名词哈，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或者分开来出现了好几次啊。第一节啊，你看第三节有对不对？等一下第五节有主耶稣啊，第六节有这个天主是认清一切因为基督而行的啊，第八节、第九节、十六节、二十节、二十三节、二十五节都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就是信仰的称呼啊，对于耶稣的头衔都是非常密集的一封信，很短的一封信里面出现这么多次，当然可以知道是一个非常强调啊，强调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聚在一起，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弟兄姐妹的，这个是非常强的东西。好，然后呢，第一部分一到三节完了哈，信的开始、写信人、收信人以及这个祝福词，那么第四到第七也是一样，感恩词啊。就是写信人呢描写一下这个收信人的情况，因着收信人的表现而向天主感恩啊，当你表达这个基本的关系，这个段落呢也就显示出这个写信人对于收信人的基本的关心啊，在这个关心当中，在这个感恩当中更加深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第四节啊，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以时，我常感谢我的天主。保罗当然是一个宗教人嘛，就常祈祷，在祈祷中那么感谢天主。那保罗自己呢跟天主的关系是非常特别个人性非常亲密的，他说感谢我的天主，我的很亲密，不是我们的而已，我的。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天父是不难的，你讲我的天父是有难度的，你看像在宗教里面祈祷里面啊，就是我们如果说直接把天主成我的啊，这么直接跟我特别的关系，跟一个每一个人都一样，或者跟我有一个独特的关系怎么样，都是有一些差别的、啊、但是我们慢慢其实跟保罗学了，怎么样进到这个过渡里面，我们当然在团体的层次里面，我们当然是一起称天主为父，毫无疑问的。可是我总希望跟天主建立比别人更深的关系。不是为了比较，而是为了跟天主亲近而已。这个是保罗很确信的，感谢我的天主。然后呢，他说，因为呢，我听说，他表达为什么他感谢，因为我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德跟信德。那两个对象，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众圣徒，圣徒就是他们的信仰团体了，并不是指什么宗徒们，是他们的信仰团体，就弟兄嘛。那很清楚说，他们这个教会呢，每个人都很有圣德，可以这么说啊，都非常好，非常的跟天主接近。那么这边呢，对象是耶稣跟众圣徒，那表达的是爱德跟信德。我们大家可以这么就拆开来看呢、啊，我就是听说了你对耶稣的信德，以及你对弟兄姐妹们的爱德。也这么拆来看，你对耶稣的爱德就讲不通的啊，爱耶稣当然是爱嘛、啊。 当然我再次跟各位说，这个德这个字是因为中文的关系了，原文就是爱跟信，这德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没什么错，没什么错。就是我跟各位提过，有人就是在挑剔我们的翻译的不好，没有德是我也没办法，这个特别是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小教派的人，他们会写信来看我们的网站，跟我们就讨论我们诗歌的翻译本呢。但是我就没办法，我这就学这个把英九打死啊，谢谢指教。我没办法说我东西。好，然后最后是六到七节，我祈求天主啊，为使你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发生功效，使你们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而行的。弟兄，我由于你的爱德确实获得极大的喜乐跟安慰，因为借着你圣徒们的心都舒畅。所以他又进到了一个祈祷中啊，他先说我在祈祷里面啊开始感谢你，现在他又开始又是祈祷，我祈求天主，为这些人求。很清楚，他是一直是一个宗教人的表达啊，一个信仰类的人表达。看这个信，我们慢慢可以明白这个保罗他为什么有他特殊之处。他就是在祈祷类跟人交谈啊，跟人沟通啊，跟人表达他对人的关心里面。那么他呢求天主啊，这个他跟费雷蒙呢是一个共荣的关系嘛，因为基督徒团体是共荣团体，他现在希望这个共荣的关系呢在这个费雷蒙身上呢产生效力啊。当然他先铺陈了啊，他先提到我们的共荣嘛，等他再讲了，因为这个奥莱西摩也临洗了嘛，他也加入共荣当中了，就是因为他是写信，他是有目的的，很清楚的哈。当然我在说不是耍心机，而是他知道怎么去表达，他在用这个非常有深刻情感的话语里面，他就传达了我们信仰的真实，让这一个收信者去体验到现在呢在信仰内怎么重新看事情，重新面对人。他说他希望这共同的在这一个费雷蒙身上也产生这关系，等一下就要把这个奥莱西摩也拉进这个团体里面，就现在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陈。然后接着呢是一个祈求，说使费雷蒙呢认清凡是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而行的。就等一下啊，费雷蒙为奥莱西摩做的好事是为耶稣基督而做的。你看他是准备的很好，他是怎么一直跟别人，当这个是很有趣的，保罗呢不直接教导人，他这个就是讲出我们的那个信仰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这个谈话很，我们今天大概是这个农历，我们很难去想这个话的这个真正的好意，我们总是想话有什么坏意啊，搞什么东西呀、啊？我们为了把话讲得很白才行啊，这些这个非常含蓄的这个讲法，就在这个含蓄当中传达这个非常深的情感，同时这个很深的信仰内涵啊。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么快速的社会里面，这个能力就失去了，大部分很可惜的。我希望我们重新读这个作品，慢慢把这个能力重新拾回来，慢慢看，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你看这个祈祷里面，保罗他就是让这个费雷蒙慢慢明白，他的每一个字啊，都是要让费雷蒙明白到底当基督徒什么意思，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做弟兄团体。他就这个慢慢写，他读的人慢慢他看，给他看好几次，一次一次的越来越深的发现到底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信件真的是一读再读，慢慢读到这个意思，他就发现啊，原来我们当教友或信耶稣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同伴啊，这一个本来是奴隶的，他也领着洗，他跟我分享一样的恩典，自然就被接纳了。保罗在这样的方式也帮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信件我们称为就是一个导引式的信件，就是作者呢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已经去引这个读者去达到跟作者有一样的心意，就慢慢去达到他作者想要达的东西。我再次说这不是耍心机啊，而是作者知道怎么样清楚的表达，让这一个读者呢大受感动，同时呢在感动当中做出信仰类正确的行为，这个是保罗还要讲的东西。好，那么这个前言大概就结束了，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是真正的内容，就是现在呢要讲他具体的关心， 保罗的请求这边就说出来了。那我们大家注意到他的请求里面还包着请求，写东西的时候非常漂亮了。好，我们先看第八到第十一节。他为此，我虽然在基督内能够放心大胆的命你去做这件事，这件该做的事，本来应该做的，可是呢，我这年老的保罗，如今而且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保罗，宁愿因着爱德求你，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乃西摩求你。他曾经一度为你是无用的，可是呢，如今为你和为我都是有用的。保罗呢，他很清楚，先说本来我不用求，我被命令你做的，他是宗徒嘛，而且命令。但现在他说他愿意放弃这个权利。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相当一致啊，各位还记得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对不对？好长段话，他放弃了一切啊，放弃他全部的权利。他在那边告诉他说，告诉那个教会长者哈，关于吃肉的时候说啊，如果说吃肉有害弟兄，我连肉风都不吃，不止不吃鸡肉。然后一大段话，我放弃的不只是不吃肉而已，放弃了好多。这边是一样，那保罗他是一贯的，他放弃这个好像一般人对于宗徒的尊敬，一般人已经给予这个宗徒的一些基本的权威，他放弃。那他放弃这个权威呢，他其实呢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个真的怎么可以说比这个宗徒权威更强而有力的权威，意思就是他们提到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价值，或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态度，是爱德嘛，是爱德。就是呢，我基本上呢，希望我因着爱德求你啊，靠爱德。那么在基督徒内彼此相爱，很简单，我因着爱德求你。同时呢，我这个求你的人呢，现在很可怜，他年事已高啊。我这个老保禄这样子，而且呢那么老了还为了耶稣基督缘故坐在监牢里面啊，困在监狱中啊，受苦。所以他就描写他情况，你看看啊，这个任何人面对这个情况谁都无法拒绝他的愿望。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点那个酸酸的说，就是我们今天都很难去劝一个已经不能工作老成不退休啊，我们都不能，对不对？没办法劝，对不对？不忍心，他这么辛苦还在长期里面照顾，就是一样的东西。就慢慢看，我们很难对他讲什么重话，也不应该了啊。就是看，但这个问题是要处理，怎么样处理的好的，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啊，在心眼内啊，怎么样做？保禄呢，他很厉害。我呢，这个老保禄，我呢在监狱中，那我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反正我已经没办法了。我能够有的只有在基督的信仰内，那么求你啊，因着基督徒的爱德，我求你，很简单。好，那么求什么呢？求这个奥乃西摩，为奥乃西摩而求。那么我们这个句子啊，你看它铺陈了很久啊，才把这个名字提出来。那么在希腊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奥乃西摩这个字是在这个整个句子最后面一个字啊，就是你在它就是很清楚，因为可以想象这个名字啊，费德梦一听就火，一听就火的。我们要进到那个气氛里面去啊，因为奥尔西摩这个字的意思呢很有趣，这个字的意思是有用的，有好有益的。因为以前奴隶都没有名字，主人可以给奴隶任意取名字的啊，对不对？你们看那个电影什么《一路玩到挂》电影看过吗？啊，对不对？不是那个有钱的那个什么劳勃迪尼诺是不是？他叫那个就叫托米，他说不叫托米，叫托米啊，这我不知道名字了。他请一个人来帮他工作，他就任意给他取名字了。更何况以前的主人跟奴隶呢，这更不奇怪。2000年前啊，这那么这个名字是当时主人们很爱给奴隶的名字。当然可以知道，能够得到这个名字不简单，应该是深得主人的喜爱。你可以相信啊，这奥乃西摩本来是费德梦，应该是很亲信的，就逃跑掉了，你气不气人呐、啊？对不对？你这个狼心狗肺了，对不对？不知道的人怎么描述，对不对？那他一听就一定很火的，我们很小心，这边就是文学技巧。你放到最后，你讲出来很多，反正费德梦心里准备好了，看这个字，想要气也发不出来了、啊。 法器也不能发，有爱德。啊，这个意思呢是，这个他说呢，他求啊，求他保禄现在呢什么是？因为这个人啊，这个人呢跟保禄的关系呢是不一样啊，他在锁链中生的儿子啊，在监狱里面，保禄在受苦，那么他在受苦当中呢，给这个人宣讲了福音。保禄好几次讲了，对不对？你还记得这个加达说吗？我愿意为你们再受惨痛啊，一样的话，对不对？把信仰带给人，好像在现在人诞生出来一样，很辛苦的，非常苦的啊。我们今天说这个传福音很难，这当然难的。想想看妈妈怎么生孩子多辛苦就知道了啊。我们说传福音不要抱怨难的，本来是难的啊，不难干嘛叫我们来做？不是，当然是难的。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那妈说，现在呢，保禄在监狱中给他复习啊，那么因着传递信仰成了他的父亲。那么经过这个洗礼呢，奥莱西摩呢，他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名副其实，他真的成了有用的人了，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奴隶有用而已啊，他也可以成为保禄的合作者了。哦，他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同工了。那么他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好处了，就是更有用啊，更有利。这这个名字变成什么？真的是名副其实。十一节说他一度为你是无用的，逃跑了吗？啊，可是呢，如今为你为我都有用。这个是一个文字游戏，当然是我们不管它，这希腊文是文字游戏，是非常美的一个句子。保罗写东西哈，这保罗真的是文学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家啊，写东西。那当然是让这个作者，让那个读者、收信者费德孟看了，慢慢就明白保罗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么十二节说，好的，我现在把他给你打发回去了啊。那么你收下他，他是我的心肝。你收下这个字是后人在抄写时加进去的，本来那个信当然没有嘛，这个字。不过这样子让我们这文艺上容易懂了，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错误，本来是个意思的。当然保罗没有解释为什么把他打发回去了，没有解释啊，这个也不是重点啊，但是对我们相信这个他们两个人应该彼此知道了啊。但是好，那么就是他只再一次的提到了说他是我的心肝。哦，我跳堂了啊，我跳堂了，就是很清楚，保禄要强调这一个奥莱西摩跟保禄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是紧紧的相连。那当然，保禄他讲了啊，他跟奥莱西摩关系这么亲密，同时呢，这一个收信人一看，我们中国说什么打狗还看主人嘛，啊，对不对？一样的啊，这个人保禄特别好，对不对？那官说的人强而有力。当然就要对这个人也要感觉好一点点，这个是很清。那当然自然的，这个费勒孟呢也会因着保禄的这个描写呢，那么开始对奥莱西摩重新看待。基本上啊，那么费勒孟应该可以把它看成是保禄送回来的礼物了，因为对你对我都有用了。现在啊，这个是一个保禄他所希望讲的东西。那这个句子是非常深刻的描写啊，保禄跟这个奥莱西摩他们是休戚与共，这么说，彼此分享互相的命运的啊，命运的。如果回到当时的法律来看的话，保禄他所做的事情是很简单啊，就是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这个主人的同意，必须把奴隶送回去给原来主人，是必须的。大概我们可以这么非常简单的讲啊，我们私自占有别人的奴隶，保禄也要被处罚的。当然保罗就是当我们大概这个是最简单的法律性的理由，那有没有类似的更深的理由？可能有，但他们两个人心知肚明，我们大概就无法去猜测了。但是无论如何，保罗是借着描写他自己这么的喜欢或者疼爱奥莱西摩，那么让这个费勒孟清楚的明白保罗的心意啊，跟这个人的关系，那费勒孟会重新去想他现在该怎么样面对他。好，那么十三节十四节他说，我是这么的喜欢他嘛哈，我本来愿意把他留在我这里，叫他替你服侍我这个为福音而被囚的人，可是呢，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也不愿意做，好叫你所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言下之意就是你本来就该来侍奉我的，不是吧？ 对对，厉害。这个你看，保罗他说他放弃权威嘛，他又提了权威了。对我们当然再次说，保罗不是耍心机，我们只是用今天的这个文字的分析来看，这游戏是很有趣的东西啊。那么保罗他这边才真正的提出他的请求了啊。那么等一下在第十六节是更明显的。啊，更明显的想象啊，希望他把他当作一个兄弟。我们现在这边是另外一个讲法啊。他说，希望呢，费洛孟让奥乃西摩呢能够呢帮助保罗一起工作啊，让费洛孟呢把这个奴隶好像送给他一样啊，成为保罗传福音的合作者。好，我传福音，我需要很多人跟我一起合作的，本来你也可以做的。那么现在呢，我呢，他呢本来是可以代替你做这个事情的，可是没人同意，那么我就不勉强任何事情。那么希望呢，能够你啊能够做，但是本来是你有义务做的啊。现在我希望你同意，这边就看这边，当然就是这个费德莫是非常清楚了，他基本上是无法拒绝的。好，那么看十五、十六节继续说，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不再当做一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作为可爱的弟兄。他为我特别的可爱，但为你不拘肉身或是主的方面更加可爱。我再一次强调，为我特别可爱，一直在写，而且很有趣。这边你跟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是指他逃跑过一阵子嘛？哈，他说，可能他逃跑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才看出来了。我们有好多这种经验，对不对？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过了一阵子，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世界有天主的旨意，啊，这个是一样的哈。他暂时离开你，当时你可能很生气，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也知道，原来他暂时离开你，是让你重新的接纳他，而且呢，以一个新的方式、新的关系接纳他，不再是奴隶了，什么是成为一个可爱的弟兄。他如果不离开你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了哈，那么永远是奴隶。但是我们在你们家里面聚会讲道理，他只能端茶倒水，并不能够听，没有机会听福音，我就随便做点发挥了，对不对？现在他因为离开了你，那么我在监狱里面遇到了我们才有机会单独的面对，那么他才有机会听我讲福音。他这说的是，天主借这个方式才让他成为我们彼此共同的弟兄。大家可以这么想，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照着自己的发挥想象这样子。无论如何，保罗是说，现在我们才看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注意到这边的话，保罗并没有提出说要费勒孟释放奥乃西摩，让他成为自由人，没有。就是保罗呢，跟耶稣是一样，他们当时呢，并不关心这个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并没有哈，只是基本上内心的这个正义。那么这个关系，他只希望呢，就借着这个信仰，让这个人身份改变。他把奴隶跟兄弟成为一个对立的概念，相对立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那么凸显这个弟兄称呼的意义。基督徒内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不论是在肉身方面，不在主的方面都有效，告诉这个费洛孟，对不对？不论是对你而言，肉身或主都是更加可爱。对肉身，当然你还是他还是你的奴隶，还是啊。那在主内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成了弟兄啊，弟兄在主内，我重新去面对主人跟奴隶之间怎么样该相处。保罗是翻来覆去一直在讲这个东西，要以一个新的眼光啊去面对过去古老事物啊，古老的这些身份结构或者是关系。他并没有革命性的去除一切，他只是告诉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啊，他们现在透过洗礼的产生一个新的彼此来往的关系。那么这个新的沟通的形式啊，并不是一个单纯精神性的说主类而已，包含这个肉身啊，就是包含这个具体的生活上的、社会上或者我们说存在性的。那么在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团体当中要能够真正的实践出来的。所以在主类、在耶稣基督的奥体类啊，在我们的具体的基督徒信仰团体类，我们要真的要活出那个我们基督徒的特质，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啊，这个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出来了，他离开你一下，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新的关系当中重新整合在信仰内。这是第十五跟第十六节，也是具体的保罗他所提出的祈求，请你把他接纳，当作一个兄弟来接纳。好，那么十七节开始啊，所以呢，如果你以为你把我当作同志，就收留他当作收留我吧。同志这个字当然今天不有不好的意思啊，但是这边不一样，这不一样。这边呢，基本上是指这个心意相同的，休戚与共，关系密切，这个意思。我们是真正的是在基督徒内，如果你跟我因着信仰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的话，同志，那么你跟费罗梦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保罗也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在信仰当中，那么真正的共同就请你收留他，就像是收留我一样。就是现在呢，保罗呢把自己呢几乎是认同跟这个费罗梦认同。你记得这个我们今天昨天的福音吧，哈，你们这收对我最小弟兄中一个所做，是对我做，是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你收留这一个人，就收留我一样。那么还记得我们前面这个保罗在格林多前说的话，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就同我效法基督一样，都是类似的一些格式在表达里面，很清楚的希望这个基督徒的关系要具体的生活出来。好，十八节谈到的亏欠，他后来提摩如果亏负你或欠下你什么，就算在我的账上吧，我保罗亲手签字，我必要偿还，是很清楚很贪感啊。对于主人而言啊，奴隶逃跑当然是个损失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的社会里面啊，奴隶就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品质比较高的财产啊，奴隶在他们当时不当人看的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产，那他逃跑了是一个财产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就是跑掉了，损当然是应该要补偿的。保罗说，那么如果你要跟他算账的话，跟我算好了，那么我现在签字嘛，对不对？画押，这是我的这个保证书啊，你们可以找我，你拿这个信来跟我追讨债务一样，这个意思。但是，可是呢，下面一句话哈，下面他说：“至于你，你所欠于我的就是你本身，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他已经说了，很有趣啊。所以意思说，如果费勒梦真的坚持自己权利去跟保禄追讨债务的话，对他并不有利，对不对？要算账是吧，来坐下来好好算一算，保禄这个意思了哈。你知道你其实亏欠我更多，当然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传福音者把这个福音给了你，那么向你们要求一点点的财务的帮忙算什么呢？保禄讲了这格线第九章一样的话，对不对？那么现在是一件，这个奴隶不过是个财务而已嘛。我把信仰整个救恩给了你费勒梦，那你这个财务损失我赔你算什么呢？这个意思一样的。你们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现在这个精神性的这个获得哈，远远的已经盖过他上物质上的一些损失了。但是这时候还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的话，那没关系，我愿意为他还。这个当时也非常非常慷慨的一个答复，这样子。好，那么第二十节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内得此恩惠，并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前面读过的让圣徒的心舒畅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费勒梦让众圣徒的心都舒畅，现在呢希望你呢也让我的心舒畅啊，请你记得我们两个是心心相印的啊，在这个信仰内，他保罗很其实非常的谦卑哈 啊期望你使我在主内得到这个恩惠，他的确把这个费勒梦如果真正这么做的话，他当作是费勒梦给他的恩惠。那这边是真的把他的确放弃了权利去命令他。这个基本的请求结束了，很简单啊，这个内容非常简单。但你看这个保罗这个整个的铺陈的方式啊，这个句子很短啊，文章很短，可是写的那个力量非常强啊。保罗他的这个要达成这个具体的这个他的目的啊，也是非常清楚的。好，第二十一节说到二十五节算结尾了，说我自信你一定会听从我的啊， 才给你写了这封信，我不会自取其辱的意思了。就是我知道，就是超过我所说的，你也一定会做。还记得我们读过那个加拿大书，对不对？当时叫你把眼睛挖来求，你们也会挖给我的一样的话，很清楚。他说，那么他希望呢，费勒梦呢自己做出决定。他也好几次说，你费勒梦有绝对的自由可以做出他的决定。但是保罗他自己也有非常高度的信心，他相信费勒梦呢一定会按着他的心愿行事。这边我们当然不能看成是强迫，而是保罗他相信费勒梦他是真的基督徒，他相信啊费勒梦是真正得到他所传的福音的内涵，他有这个信心，他敢说我这么求你，你一定会在信仰内做好的反省，你一定会在信仰内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所以保罗才这么写信。那么他这么写，他就敢说，那么费勒梦呢，甚至愿意做出超过他这边所说的一切。当然，这个句子呢，其实对费勒梦读起来呢，并不是压力，而是个赞美啊！啊，你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一向都是慷慨大方的。那你现在会做的事情，让你慷慨呢更加的显著啊，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这个信件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局嘛，世界这个继续了，没有结局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在这个在哥罗森书里面啊，那么这个名字呢，奥勒西摩也出现啊，大概是我们可以想说，这个一般的教会的想法，因为哥罗森书是更晚写成的一封信，我们正说是托米的作品啊，别人假借保罗的名字所写的信件，那么晚的传统才出现，大概是说一个记号或者一个证据，证明当时费勒梦可能真的让奥勒西摩成为了保罗的一个传福音的合作者，甚至让他成为自由人，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清楚。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呢，这个费勒梦应该是满全了保罗的愿望。好，二十二节，好，同时呢，我也请你给我准备一个住处，因为我希望因你们的祈祷，主必要把我赐给你们。我这封信写的呢，当然是请人送过去的嘛，哈，没有只是请谁送啊，大概是地貌的人不知道谁送去。那么这送信者大概也同时顺便就啊讲错了，这个信件送就是奥莱西摩嘛，你没人跟我抗议，就是奥莱西摩哈。那么大概呢，他也同时就是报告了保罗在监狱中的情况。好像说了一点东西，那可能这个诉讼啊整个过程等等的东西，大概就是保罗呢他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坐监的情况，这边看来好像保罗有信心要出狱的样子，好像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好像是快要结束一样。保罗呢他很希望能够去看啊，去看费勒梦，自己亲自也去，大概也算是亲自去道谢吧，哈、啊，我不能说是去监视他到底有没有实行，不能这么讲啊，亲自去道谢，同时也是去亲自去再鼓励一下费勒梦家中这一个信仰团体啊，那么是希望你呢为我准备一个地方，我很渴望再来看你们，这是非常个人性的一些表达，这样子。好，最后呢，二三节就是结尾了，那么问候语了。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被囚的帕弗拉，我的合作者马古、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都问候你。那么保罗最后这些问候语加到好多这个基督徒同伴的名字，当然大概是强调他们都是属于相同的弟兄团体，在耶稣基督内彼此共荣的团体。当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真的无法去说，因为这些名字在当时是一个都是一些普遍的名字，以前的名字不像今天会算笔画随便取怪字一大堆，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是这个陶吉吉啊，不是这样，没办法讲那些陶哲嘛，对不对？没办法那个字，对不对？一样的啊，就是那过去这事当然都是一些固定的名字在里面用。无论如何，这个名单呢显示啊，就是当时的信仰团体啊，已经有人跟保罗一起受苦，帕弗拉是一个啊，再来是当时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处境，当然这边也是一些简单的显示，已经面临的一些困境啊，或大或小的困境。那最后呢是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最后呢，祝福这个家庭教会啊，这个祝福当然是对这个在费勒孟家聚集的这个信仰团体呢，同时是鼓励跟安慰啊。保罗他亲自的降福嘛，当然保罗在这个祝福声中就结束这一封信件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讲完那个信，很简单的一封信了、啊。但是你注意看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件是。真是热情洋溢啊！保罗这个对于这一个奴隶的关心啊，那的确是我们说这个关心这个最小弟兄啊，弟兄中的最弱小者，关心一个当时的社会情境里面，那人们都不看重的奴隶，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像我们说，保罗他并没有去尝试。改变社会制度，不过他的做法，他整个的表达已经让人用新的眼光去面临现有的或者旧的社会制度啊，这个是我们一直说这个基督徒的更新，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不论我们怎么样热心祈祷啊，做毕竟怎么样，我们回来一看，世界没有变。我说朝圣回来一看，哎呀，信件一大堆，事情一大堆，回来一出机场就开始骂人了，然后很多反应就是扑面而来。我说世界没有变了，该变的是我们自己。保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就他当时就已经很清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是宗徒，所以他的整个的生活成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榜样。他真的去关心了这个。人间社会里面最弱小者啊，最微末的人们都看不起的，人们根本不当做人看的人，那他把他当成兄弟，那这个是当时对当时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一个事实啊，对不对？保罗是罗马公民，对，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但是他建立这么多教会啊，很多人真的把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把眼睛挖给他也愿意的人，可他呢却是。去看过人们所不愿意接触的人，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这个是我们读信件里面应该能够慢慢去发现，这个信件这个背后啊所显示的一切。好，我再一次跟各位说，就是过去的人呢，他们不直接讲道理，他们是写一个信或讲一个故事。让人呢从这些文字当中去发现啊，这里面所传达的意思，就是比较含蓄的讲法。我这封信其实内容是很简单的了。好，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封信啊，这个费勒孟他的那封信。希望各位觉得今天来是值得的。我自己就是最近就是准备这封信件，就是每天读啊，读了两个礼拜啊，今天读一次啊，就觉得越读是越美，那漂亮啊，信很非常有意思。虽然看是非常短的，因为它短了，就让我们觉得马上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读这个大的书信啊，就是啊，头都昏了，读到后面忘了前面啊，这个还好，这个读到后面其实还不至于忘记，也很短啊。我们可以稍微综合性的说，那么这个信呢，它其实提出很多这个基督徒呢非常核心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家庭的聚会啊，在家庭中的教会，这个共荣的团体，或者是弟兄的关系，弟兄的身份，以及这个合作啊，在为传福音啊一起努力的合作者啊，这都是。在这封信里面真的非常简短的信，其实非常突出的重点啊，基本的基础的概念。那么家庭教会当然是一个把各种不同性啊整合在一起的，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在耶稣基督内不分男人跟女人，不分这个犹太人或希腊人什么都分，那我们现在这个聚在这个教会内呢，就基本上的整个 在一起生活，而不再分出。我们在这边，在这个教会内，我们一起认识、聆听福音，一起彼此宣讲、彼此帮忙，认识教会的信仰道理啊，一起举行感恩礼。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要促成我们真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团体。那么家庭教会呢，在过去还有一个非常这个深的功能，就是支持这个各地巡回宣讲的福传员。所以保罗说：“你帮我整这个地方，我要来。”保罗当然是过客啊，他在那边去，他当然需要个住处嘛。那这个聚会所，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保罗能够直接能够居住的，因为这个家庭啊，能够提供出来场地让他们聚会，环境一定是比较好的。他带一个有能力接待一个客人。那这个费勒梦呢，在这个家庭教会的角色呢，当时来看是很简单，他应该就是一个这个教会的领导者。那他大概是甚至有权利决定啊，哪些人要被接纳进入教会，哪些人不准。我们讲的是可以说是一个小教宗嘛，教在里面，他可以做一切，他可以在那个聚会当中当主席。我们想，他就主持感恩礼，在那个最早的时候里面，因为还没有是这么具体的这个三级的神职人员制度啊，主教、神父、执事还没有出现嘛，包括在那边传了福音聚会，他就离开了，他是在那边就是具体的，他当然很简单把这个教会就托付给费勒梦了。那费勒梦在那边就为这个地区他的附近邻近的人聚会时，他大概就是做今天这个教会领导者的角色。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个弟兄的情谊啊，那么但是彼此那么称为弟兄啊，那个时候的讲法啊，当然是非常这个切身的或存在性的，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就是也会讲啊，各位兄姐啊，讲啊，其实比出场就是也不认识谁，对不对？一出校好像就彼此不认识了，不是吗？就是你往东我往西啊，对不对？你有阳关道，我有独木桥等等东西的，这很遗憾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发展？但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团体扩大以后，我不可能有这么密的关系，这我们也承认啊，我不可能去把今天的教会堂，因为堂区里面说家庭200个家庭的教堂里面，不可能去按照过去做20个人的聚会来比。但是那个彼此关系这么的这个，讲冷漠可能就太过火了哈，就是感觉不出这个热情啊，这也很可惜啊。基本上就是真的没有让基督徒的团体真的能够发挥出来。那这个弟兄团体啊，这个共荣团体，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在伦理上应该要表现出来，在我们具体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呈现的。在保禄当时就是说，这个上级跟属下、主人跟奴隶这关系呢，要被这个弟兄关系取代啊，必须成为弟兄呢。那么家庭里面的阶级啊，家庭的阶级要让这个因着家庭教会的共荣而去除。那么连保禄也是一样嘛，保禄他也宁愿放弃宗徒权威嘛，他用什么代替？他用爱的对话来代替，他跟这个费勒梦对话，几封信对话，他们 dialogue 啊。当然我在保禄话是他是比较会讲话，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他基本上还是他最后还是很清楚，决定权还是在费勒梦手里面。我们真的是不论保禄怎么样讲话，怎么样导引啊，他还是很清楚的把这个最后的决定权留给费勒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不能够直接套到今天的情境，那是过分了，过分了。说啊，今天这个大家可以选主教，那是过分讲法啊。但是呢，教会真的要能够慢慢的从这一些古老的现见里面啊，最早的信仰见证当中，可能去挖掘那些最老的灵感啊。重新面对今天的问题啊，教会的结构啊，教会的这个制度，应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嘛，可以要做的。然后最后是这个教会的成员要一起合作。那么保禄呢，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他刻意的提，他说费勒梦跟奥乃西摩，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合作者，所以呢，你们彼此应该也是合作者，很简单嘛，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弟兄。你们彼此也应该是弟兄。
就保罗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来把这个人跟人间的这个关系就变得很简单啊，这个彼此的关怀的功能就幅度变得很宽了、啊。这个本来也是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教程里可以用的嘛，他就你们很多人跟甲跟乙过不去，对不对？怎么办？啊，那丙可以说啊，丙跟甲很好，丙跟乙很好，就甲跟乙应该很好。啊，就丙要有这个能耐或者有这个责任感啊，去化解这一些教会的具体的困境跟冲突。我们当然知道不容易了，但是保罗他的写法很简单呢、啊。说你真的拿我当做兄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呢也是我的兄弟，那么请你把他当兄弟，否则你跟我你就没有拿我当兄弟，很简单嘛。这是一个其实在逻辑上是很容易懂的一个关系啊，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去真正把它活出来？保罗呢给我们个例子，他给我们一个建议，他给我们一个模范，他可以这么做。那当然这个我们说今天就是在堂区类啊，在教会类真正的比较具有领导力，我们大家可以说就是在今天这个台湾的教会，应该当然还是神职人员了、啊、本来应该要有的功能啊，那神职千万不要介入这个教会类的派系，那就很惨啊。如果信仰团体里面，我每次觉得说，我说我们出去常常回来不敢带礼物啊，怕分配不均，对不对？我本来没什么意思的，对不对？那就怕，这是也是当笑话讲，我真的是有这个困难的啊。你给了一个人本来是好关系好，特别的。我对某些人特别关心，当然有些我的理由，可能这个人是比较弱小，这个人比较贫穷，可是我们就不经意的一些行动啊，就会让引起一些误解，怎么办呢、啊？等等东西，那希望能够，我觉得大家能够彼此，不论什么身份啊，一起去化解这堂区的困境、啊、这样子。那我们当然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信仰团体不同的困境、啊、那我们能够帮忙是最好的样子。那最后一点可以说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当时所写的信呢。他是宣称哈，那么在天主前呢，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姐妹嘛。但是呢，他这个讲法呢，并没有去要造成这个社会制度的革命。事实上，奴隶制度啊，到十九世纪还存在嘛。我们知道，连美国这个南北战争打仗的那个就最近的事情啊，没多久，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并没有真正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圣经的基本这么简单的就引出这么一个结论呢、啊，不行的。不过呢，这个基督信仰呢，基督信仰是给我们力量，能够克服人间的不公义、不正义。就像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做，要好好的想，就是我们读这个费勒梦的书信啊，它其实并没有直接的针对奴隶制度做批判，没有直接的提出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奴隶制度，是不是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的？那么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特征呢是讲沟通啊，沟通，我们有另外一个极端讲统治，啊，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沟通，没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这个统治是很清楚的，比如说这个在一般的商业机构里面，啊，这个大托拉斯毫无疑问也把小公司通吃掉的，大老板是要把员工通通要这个压榨到最后一滴血差不多，当然有好人没有问题了，一般我们就给人这个印象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制度啊，社会制度是很奇怪的，最近非洲的国家不是吗？97%的人是平民，总统这个国宴不得了的都是浪费方式，吃龙虾，人家很难想象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了啊，对不对？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些情况？那么保罗呢？保罗他处理这个事件呢，他处理这一个费勒梦跟奥乃西摩的事件呢，那么他基本上呢强调是改变现状，那么改变现状从人的内心改变，他改变费勒梦的心，他这个制度呢基本上他碰的不多啊，但我们就是一样，我们人的内心该首先该被变啊，就该被改变，我们当然就是要明白这个具体的这个现实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以基督徒怎么样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眼光去面对这个现实情况，这个是费勒梦书对我们今天的讯息。过去呢，对这个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保罗提出了基督徒呢是有这个弟兄跟信仰团体的共荣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弟兄呢不是一个礼仪性的称呼而已，而是一个具体的真正生活的真实，在生活态度上应该表现出来的。那这个态度应该对我们今天啊要有点启发，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你看这个今天这个金融危机这么样的严重，你看这个报纸上一直在讲，然后说这些银行界的人啊，就用政府的纾困呢，他们还去领这个红利，哪有红利可以领的，全部在赔钱，这是很奇怪的。可是他们觉得政策有错，一切都合法啊，没办法。那当然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基督徒的总裁啊，他应该读这个书信，要以基督徒的态度去面对，我怎么办啊？是能不能够做东西，对不对？他们再得一个2000万，他们也是锦上添花而已。可是如果他们放弃，得到多少人可以吃饱肚子啊？东西啊，这个是我们说，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这个公司还是有 CEO， 对，还是有总裁，还是有都有。可是呢，这个总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表达，他的确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是我们今天读这封信，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答复啊。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失去到革命，没有啊。可是我们人这个躯体人啊，怎么样从心里的改变呢？那么我们现在在咨询期里面嘛，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也不过是我自己能够真正的开始呢，重新更新啊，以新的眼光，以新的方式去面对目前我具体的生活情境。好，我真的没话可说了，各位有话可以说一说。那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就是，我希望各位稍微可以整理欢迎一下，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交谈啊。因为我问你，我们上的课看能不能给一点什么样的回应，然后我们大概会停一段时间。我现在是很难想象我怎么样跟各位安排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新的课程，我们当然会用网络用电子报啊，会跟各位通知的。因为我现在大概剩下的时间，我在从现在到九月，大概时间都不会连续超三个礼拜，我就一直这样中断啊，对各位也很不方便。我再想想看怎么样办啊，好不好？如果这礼拜能够想出来，那下礼拜就跟各位报告。这礼拜没办法想出来的话，我们就看看怎么办。那我们基本上，我这个就是这个星期三，以后我们还是会有课程，就星期五了哈。那只是因为这个试训期，我们倒是希望能够让各位可以星期五可以参加堂区的这个拜苦路的啊，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传统的神功嘛啊，应该有的一个热心的这个建立可以做的东西。那以后星期五还是可以大，我是问了一些的，大部分人是星期五是比较方便的。好，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话要说？那我们就祈祷吧，作为结束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聆听保禄写给费勒梦的书信。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看见保禄的榜样，使我们看见基督徒该怎么样彼此相待。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建构共荣的团体，能够彼此接纳，能够彼此都把对方看成心肝宝贝。请你帮助我们以新的眼光，以基督徒的眼光面对我们具体的生活情境。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